那只有这个空性的智慧啊，才能够真正解决啊三界六道这个轮回的事情啊，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，要靠智慧来解决。所以这个琉璃王啊，要灭释迦族的时候，你说佛有再大的神通道力，好，再高的智慧，他知道这个是释迦族过去呢，这个集体造作杀业，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这个果报成熟之后啊，定业难转，他也只能说，哎呀，费尽一番心力，在个琉璃王要去灭他释迦族的这个道路上呢，三次坐在路中间阻挡这个琉璃王要把这个军队带过去灭他的家人，这个家族只能这样做，坐在那边三次，结果这个定业不能转，这个琉璃王还是出兵了。好，出兵之后呢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啊，他不忍心，他讲，哎呀，这个整个释迦族都被杀了，好，就把这个释迦族人啊，500个人放在他用神通道力放在他的钵里面，把他营救回来。结果呢，一看，哎呀，化成血水，不能转，这个业已经成熟，定业已经成熟，不能转啊。所以你再大的这个智慧，再大的神通啊，都没有办法救啊。所以这个人他过去如果没有修慧啊，你要单单靠这个福报是不能够转的啊。这就是呢，邪见业王不能舍离的话，那他的恶业没办法消掉，是因为这样的原因。那这个慧呢，这个自信啊，要靠我们自己去悟。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啊，不由他悟啊，我们的菩提自信本质具足，人人都有啊。那我们呢，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都具足。那我们修行 学佛的过程呢，就是向内自修、自证、自求啊。这个文思修的过程当中啊，难免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求这个佛菩萨这个加持我们啊，好，求这个师父加持啊，加持是可以加持啦，好。但是呢，还是要有自己来悟啊，这个自信自度嘛，自信这个自悟嘛，不然只要一个人成佛，所有人都成佛啦，对不对？都他来加持你，佛来加持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佛，那谁要这么辛苦来修行呢？所以这个慧一定是要自己修，自己把这个空性的智慧证到之后啊，这个才能够解脱的啊，别人帮不了忙。常处轮回而不自在，在六道里面轮回啊，舍身受身都是业力在支配的，是业力在做主。好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说，哎呀，我这一次寿命结束之后，我想到美国去投胎变成美国人啊，或者呢，哎，我想到欧洲去变法国人啊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。好，想投身到哪一道就到哪一道，是我们现在反复做不到的，都是呢业力在支配我们啊。汝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充辩，真意邪心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啊，这个人是佛的开示。不但我们自己啊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啊，知道怎么修行，同时呢让我们这个慧眼能够发现，啊，使我们能够啊观察世法里面，世间法里面啊都有这个邪正是非啊。世间法里面我们看得清楚，好，我们现在学佛之后不迷了。更重要的是啊，佛法里面也有真妄，也有这个邪正是非，好，尤其现在啊是末法，常常啊很多啊叫做附佛外道，表面是看起来好像是佛法，实际上你仔细啊这个听他讲的这些啊这个言说啊，你就知道呢不是佛法，可能呢还是破坏佛法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楞严经上看说，末法时代啊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如果我们没有慧眼啊，把这个假的佛法就会当作真的啊，把邪法当成正法啊。那实在说呢，如果呢我们没有学习的话，没有这个智慧的话，我们甚至连善恶都不能够辨别啊，利害也不了解。这个就是佛法，佛在这个经上讲的，这个叫做愚痴啊。所以我们啊，这个经啊要多读，多听。好，这个愚痴之人，这是佛对弥勒菩萨还有阿难尊者说啊，说我们啊看这个世间啊愚痴人，这个愚痴人啊可能就是指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有没有能力呢辨别是非，辨别这个善恶，好，辨别这个世间的这个佛法也好，世间法也好，这些真假。好， 但以四字聪辩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字辩聪，世间的聪明智慧不是这边佛法讲的真正的智慧。那至于什么叫做四字辩聪，什么叫做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呢？什么才是佛法的真智慧？在外表上看来好像都是辩才无碍，不容易看得出来，可是你只要一仔细观察也是不难看出来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这个真正的智慧啊，它表现出来的这个心啊，是清净心。它呢那种辩才无碍啊，它这个心，它是心地是清净安详宁静。心地清净，它就没有所谓的贪嗔痴慢这些根本烦恼，这些烦恼它没有。这是真智慧。如果呢是贪嗔痴慢还继续在增长，我们说增益呢就是增长的意思，那就是决定是啊这个世间的这个聪明才智，这个四字辩聪。那这个四字辩聪好不好？不好。这个啊就是我们常讲八难之一啊。你说他四字辩聪口才很好啊，这个活的说不要说活的，黑的可以变成白的，这个口才这么好。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哎呀，这个明明这个意思讲不清楚，这样讲也讲不清楚，那样讲再讲来讲去还是讲不清楚，就觉得自己这个口很拙。那这个口才这个辩才无碍不是很好吗？他有什么难？八难之一包括这个四字辩聪，他有什么难？真正的四字辩聪啊，他这个难就大了，他不可能这个开悟，也不可能得定啊，这个难就很大了。好，我们说啊，他这个人啊，整个心随时都是躁动不安，随时呢，你看啊，现在人一心都好几用，然后呢，这个啊，一进去家里啊，一入门啊，这个电视一定要开着，开着啊，不管他演什么，转来转去100多台，他就是转，一直转，然后呢，这个讲电话也一边看电视，吃饭也一边看电视，看书报也一天一边看电视，等到他要睡觉了啊，这个电视还在开。然后他就躺在这个沙发上自然睡着，隔天起来呢，这个电视继续演。所以呢，他只要在家里一天啊，就一定要有这个每一个时间都要有这个电视，因为他没有电视睡不着，说这样睡不着。然后出门呢，没办法把电视带着，怎么办？戴耳机，过马路也戴耳机，在这个捷运也听耳机，他就是不能没有声音。好，说这个没有声音啊，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你说这样的人啊，我们呢叫他来坐在这边念佛一支香10分钟就好，他可能没办法做到，没办法静下来安安静静没有声音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心非常躁动。你说这样的人他要修定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可能很痛苦，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很痛苦，因为他这个心太躁动了，安定不下来，这是一个。那怎么说他不能开悟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好，现在很多国内外的这个我们说研究这个佛学的学者，好，这些佛学的学者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他都不一定学佛的，好，他们呢根据这个人类的历史经验啊，好，或者是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啊，他们到这个敦煌莫高窟啊，应该有很多人去参观过了。这个莫高窟里面呢、啊，每一个洞有很多这个经变图啊，这个法华经的经变图啊，或者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的经变图，很多的都把这个经里面的这个情况经文啊，用图画把它画出来。那我们说啊，比方说法华经的经变图，他就看到啊，好多这个飞天呐、啊，这个些天人呐、啊。演奏的这个乐器里面啊，有这个琵琶啦、箜篌啦，或者是说琴瑟啊、拔啊等等的，他们就去研究之后呢，说哎呀，这个琵琶、啊、这种乐器啊，是在西元大概100-200年才有的，那你这个法华经上面啊经文讲到这样的乐器呢，那表示什么？经过他们的考古也好啊，这个科学讲究的是证据啊，这科学的证据呢，通通把它这个比对分析之后呢，发现呢，《法华经》啊不是佛说的，因为佛那个时候啊，西元前500年没有这种乐器，但现在《法华经》出现这样的乐器，表示什么？这是后来的人说的，不是佛说的， 所以因此呢，推论说啦，《法华经》非佛所说，然后进而再推论呢，《大乘》非佛说。哎呀，这个研究啊，这个在他们自己感觉起来非常的合理啊，非常的严密。哎呀，也这个得到的结论也非常好，说这个研究，这个佛学的学者说，这个《法华经》最后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后人编的，好，说后人编的。好啦，我们去看这个，不管哪一个大藏经，哪一个版本啊，100多这么厚的书，100多本，你说大乘非佛说，那小乘经典可能只有一小部分，10本好了，那其他的都是后人编出来的。这个后人可能不止一个人吧，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力编这么多？好，一组人，一群人，那他编出来的所有大乘经典里面，不管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啊，各种的大乘经典出来的一贯的思想都没有冲突，也不打架，也不吵架，都是一致的，这样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耶。这个人的功力、道力还比佛还大，然后呢，我们后世啊，后世的学佛人跟着修，你还真的得到解脱耶，还得清安。那照着这样修，修止修观，哎，你也得到解脱。要求福报有福报，要开慧有智慧，不然那么多人，你说这佛法这样讲，我就这样出家，你说出家的通通是得生道才来出家吗？没有啊，他一样要五欲六尘，他也喜欢啊，你欢喜他也欢喜啊，他为什么要出家？因为佛在经上这样讲嘛，出家可以这个好好修行，可以解脱嘛，所以他相信佛所说，他来出家。那现在跟你说，这些大乘经典都不是佛所说，都是后人编的，那这个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？所以这个四字变冲的人啊，在我们看来啊，这样子的人就是标准的四字变冲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他即使来学佛来修行，他不会相信佛所说的，他边念法华经的时候，他就会想，这个是后人编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后人编的我也送啊，但是呢，我不可能依法修行，因为是后人编的吗？你怎么可能依着他去这样子经上所说的去修呢？那既然不相信，也不可能依法修行的话，你怎么可能开悟呢？所以四字变冲的人，他不可能开悟的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。好，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在我们周遭啊，这个不学佛人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说法。好，你学佛不管你多久，多多少少会听到人家跟你讲大乘非佛说，这个是啊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想，大乘是不是佛说啊？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都好吗？会是不是佛说好像没什么重要啊？但是呢，这个就呢佛学的立场啊，我们应该把这个之间要弄清楚才好啊。如果我们只是对这个小乘经典啊一知半解，然后呢大乘经典也没有学过几部，好，也没有怎么去读，认识都是浮浮浅浅的话，一旦听到人家说这个大乘非佛说，马上就跟着人家讲啊，这大乘非佛说，因为他这样讲，我也这样讲，都没有去这个仔细的去看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的话，那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要了解是说啊，我们知道小乘人是修什么，小乘的经典无非就告诉你一切法空，然后他修什么，修这个苦集灭道，好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，然后呢修这个四圣地12因缘、哦、然后呢成就之后呢，他就入无余涅槃，得阿罗汉果，这就是他最大最高的境界，得阿罗汉果，入这个无余涅槃，没有成佛、哦、阿罗汉可不可以成佛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烦恼里面呢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，他只有破见思烦恼，其他没有处理，还没有处理，所以破了见思烦恼跟离佛还有一大段，他无明都没有破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没有大乘佛法，就是没有所谓的佛乘，没有人依大乘佛法修行而成佛。大乘佛法就是让你修四摄六度嘛，然后呢这个成就佛道之后呢，广度众生，这个是大乘佛法。好，那如果没有大乘佛法的话，表示没有人依大乘佛法修行可以成佛。那请问这个 这个小乘的佛法是谁说出来的？没有佛为阿罗汉声闻众说小乘法，让他们成就阿罗汉道，没有佛啊，因为没有大乘佛法，没有大乘佛法就没有佛，那谁为这些声闻众说声闻法，这些小乘佛法，让他们得证阿罗汉果入涅槃，就没有人啊。所以你如果否定大乘佛法，就等于也否定小乘佛法，因为小乘佛法是由大乘佛法衍生出来的，大乘佛法成佛，有人成佛之后说出来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没有大乘佛法就没人成佛啊，没有人成佛谁为你说小乘佛法？那这个小乘佛法怎么来？这个是逻辑上有问题。所以一般的、一般的佛教界里面习惯称小乘佛法的阿含经，这个是阿含、是根本佛教，这个方这个说法对不对？你说小乘是由大乘来的，如果没有大乘佛，这些佛经啊就没有人能够成佛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不仅没有大乘佛法，连小乘佛法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是说啊，这个大乘佛法是根本佛教才对啊，是这样才对的啊。但是呢，我们通常啊，我们汉传的佛法是大乘佛法，是没有错，所以常常啊会有，你会听到一个不是呢说这个大乘非佛说，一个就是呢觉得这个大乘佛法高高在上，看不起小乘佛法，这个也不对，轻视他，为什么？这个就觉得说这个小乘佛法是自己求解脱的，不像我们这个大乘佛法、这个行大乘菩萨道的，要这个自利利他的啊。所以这个中国祖师啊，他后来啊观察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法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摸不着边际，然后呢嘴巴说啊我是大乘菩萨，可是呢观察他的行为啊，这个修行人的行为啊，连一个小乘行者都不如，这个就很糟糕了。所以呢现在祖师就说啊，应该呢行在小乘，但是呢要发大乘的心，好，所以呢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小乘法里面四圣地这个十二因缘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修啊。人家说这个修这个不净观对治贪欲，你就要修，你说不是，我是大乘佛法，我干嘛对治我的贪欲？不是这样子咯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，你如果说连小乘的解脱你都没有，你都不厌离这个五欲六尘的话，你说我发菩提心的怎么可能？发不起来，没有基础，对，基础不稳固，你盖大楼你没有地基啊，所以是空中楼阁哦。所以这个大乘菩萨常常把这个行菩萨道挂在嘴边的，但是呢这个修行啊没有次第，然后呢没有基础哦。说我们不是说这个正常的话一发心啊都会觉得说哎呀没有错啊，希望把自己先搞好嘛，把自己弄好你才能够己欲利而利人嘛，你自己做好了，你自己修在这个佛法里面正确的修这个知苦断集目道目灭修道，知道这个苦集灭道到底是什么，你才能够升起这个出离心，将来跟你一样有这样子的这个困难的人，你才能够真正指导他嘛，给他一点经验嘛。那如果全部都是嘴巴讲的话，那这个呢体悟呢不能够说服人家。好，所以我们呢、知道说这个佛法为什么会衰，就是呢因为啊真正啊以身作则去修行的人太少，用嘴巴讲的人太多。那嘴巴讲可以讲，但是呢如果没有真正证悟的话，自己做到去证得的话，这样子就是没有摄受力，没有办法折服人家，人家不会听，听久又很厌，因为都一样嘛，你讲的跟他讲的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那为什么有些人讲大家都愿意听？因为他自己做到了，从他的身口意当中明显可以感受到，那当然就很多人愿意跟他学习啊。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弘扬佛法，一定要从这个文思修啊，这个一定要下手去修，否则的话会让人家讥嫌，人家会觉得说哎呀嘴巴讲这个还是大乘菩萨，结果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，那这样就是啊让这个佛法受到世间人的讥嫌啊。那佛这样讲的，讲这样的人呢，这个世字 辩聪的人叫云和出离生死大难，说这样的人呢，他是决定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的，不可能的，因为呢，他要修定没办法修定，要这个开悟也没办法开悟啊，都是呢用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来学习佛法。我们说啊，这个是八难之一。底下说，若有众生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，求生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若以无相智慧，执众德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第三类不能往生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啊，富有众生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这样的人啊，在我们世间呢，现在来看呢、啊，也是很多了，经常可以看到的。好，特别是在这个世间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在社会上有这个崇高地位，有雄厚的财力啊，他修起这个布施啊，在佛门里面啊，做诸功德，哎呀，什么都是这个大功德主，哎呀，贵宾，好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啊，这个呢，在我们历史上啊，也有很好的、很著名的例子啊，就是过去呢，这个南北朝时代，这个梁武帝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这个皇帝呢，非常的特殊啊，他这个心中啊，非常的这个对于这个佛法非常的爱好啊，自己呢也本身呢也喜欢修行，曾经呢三次啊，舍身到统泰寺去啊，去出家之后呢。这个大官啊出钱啊再把他赎回去，再回去当皇帝，曾经这样子三次。好，他那个礼拜呢这个宝智禅师啊，智公和尚呢当这个国师。好，那在这个梁武帝啊问智公禅师因果经里面啊，就一段了这样子的故事，叫做呢一顶斗笠管三河。好，这样子的公案。这个呢这个故事就是说啊，这个梁武帝啊，他就问他的国师啊，这个智公和尚啊，说啊，哎呀，我过去是修什么样的福报，这一生怎么能够啊当皇帝，好管这个山河呢？这个国师就跟他讲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皇上啊，你这一世能够当皇上啊，是因为呢你前一世呢是一位啊砍柴的樵夫啊，这个砍柴的樵夫啊，在这个路途当中啊，经过的时候啊，碰到一个这个破庙，破庙啊里面啊有一个古佛。这个古佛啊，风吹日晒的，他看了心啊，于心不忍，马上把他这个斗笠啊拿起来，这个盖上去这个古佛上面，啊，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，啊，这个因为这个贫穷嘛，贫穷布施是甚为稀有的，啊，自己呢这个忍受这个风吹雨晒啊，没有钱再买第二顶，就把这一顶唯一的，然后呢拿来供佛，啊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福报。他这一世呢得到了这个皇帝的这个位置，能够管三河。这个梁武帝一听啊，心中暗喜，心里想说，哎呀，那这个舍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当皇帝，那太容易了吧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想，那我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地位，要做这个大福不难，太容易了。这个过了不久之后啊，这个梁武帝啊心里就啊想起来，就想说啊，他就颁布这个诏书啊，遍行天下说啊，五里给我盖一个庵堂，十里呢去盖建一间寺院，哎呀，让这个全国的这个寺院不绝啊！从这个没多久之后啊，这个梁武帝的儿子啊，就得到一种病啊，全身生这个疥疮，他就觉得很奇怪，说这个大做大功德，怎么会得到这种结果呢？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。就去问这个国师，国师就他就问他，他说啊，这个我今天啊发大善呐、啊，哦，这个造这么多这个庵堂庙宇，好、哦、心这么大的一个善心，怎么反而让我的儿子得这样的病呢？这个宝智禅师就说啊，哎呀，他说皇帝，你说啊，你这个是做善啊，我认为啊，你这样做是造恶业。这皇帝一听，他说这个国师你怎么会把话说颠倒了呢？他说以前我问你，你说我舍一顶斗笠去盖那个佛像，就得到这么大的这个地位，那我现在发大善心呢、啊，诏令天下去盖这个寺院庵堂，不是做很大的福报吗？你怎么说我是造恶业呢？好，这个国师就跟他讲了，他说啊，你以前 啊，舍这个斗笠盖佛是无意中的，而且是请你的这个权力去布施，所以你得到现在这样大的福报。